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上周东盟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本周二十国集团第十七次领导人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紧随其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泰国举行。接踵而至的重要国际性大会使得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有说法称之为亚洲高光时刻，或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当前的亚洲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亚洲得以稳定发展并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一些国家的外部干预会破坏亚洲地区的稳定吗？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吴崇博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他看来，亚洲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聚焦的中心，首先得益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他说，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那总而言之，这个亚太地区成为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我觉得这几年首先是它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中国啊、中日韩这三国现在是在整个国际产业体系里面、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里面，这个是起的非常关键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制造业方面。其次呢，就是在贸易这些方面也在全球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的产业分工、贸易体制这些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还有呢，就是最近几年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经济合作，这个也搞得不错，比如说 RCEP 啊、CPTPP 啊，整个亚太地区啊，它原来呈现给人们面前的并不是这个团结合作的一个典范，但是呢这几年这几大企业性的那个国际合作体系呢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再加上比如说中日韩啊，这个自贸区啊，中国东盟自贸区啊，日本跟东盟啊，韩国跟东盟啊，这些呢都使得东盟在整个世界格局，特别在亚太地区格局当中的那个中心地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三年亚太地区呢就在疫情控制方面取得的成效呢要比其他地方啊相对来讲要比较好一点，成效会比较好。比如像中国啊、我们台湾省啊、韩国啊、日本啊，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讲成效呢还是比较显著。
亚洲地域广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也是复杂的，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是多元和多样的。专家吴崇博认为，亚洲得以稳定发展并崛起的关键在于几个重要经济体的支撑。他分析指出，
关键呢主要是有几个大的一个经济体啊，在那边起到一个支撑作用。比如说中国分量这个体量那么大，现在经济总量呢将近18万亿，就是稳稳的站在全球10万亿以上的那个经济体啊，这个稳稳的站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方阵。除此之外呢，像日本经济总量呢也是在5万亿以上，韩国呢在1万亿以上，东盟你看印度尼西亚也在1万亿以上，有那么几个大的经济，还有印度，我们的印度呢这个现在已经超过这个英法了，即世界第5位，也就是有这么一些这个大体量的经济体在那边支撑着，所以呢使得它在整个亚太地区当中呢，就在整个世界的曝光度啊、聚焦点呢，这个就特别明显。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样。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欧洲、欧盟为什么原来的凝聚力呢更强？那现在凝聚力稍微弱一点，为什么欧盟它一直还能够在那边存在？那主要呢就是有几个比较强大的那个实体啊在那边，原来有英、法、德，那现在呢这个英国退出以后还有法、德。那亚太地区呢，那个它尽管就是比如说中日韩这几个国家，尽管呢就是它相互之间的合作的力度，经济力度比较大，政治安全的合作力度比较小，那尽管如此呢，这三个国家 主要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再加上那个东盟它是整体的啊一个地区重要的那个力量。东盟里面呢有几个比较大的国家，像印尼啊，像越南啊，泰国啊，这个呢又在整个东盟的这个地区格局里面呢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传统上G20 峰会主要关注宏观经济议题，而近年来气候变化、反恐、全球卫生等也成为关注的议题。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开放、联通、平衡，谈到一些国家的干预和指手画脚是否会破坏亚洲地区在安全、经济上的稳定，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亚洲各国是否足够团结完全可以维护本地区的稳定时，他认为
指手画脚呢主要是意外国家，像美国啊，他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破坏力、破坏性。因为他毕竟呢，美国呢在当今世界，尽管美国的实力呢也在相对来讲在逐步衰落，但是呢就整体来讲，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在整个世界还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跟中国加在一起，你也很难跟美国实力呢相提并论。所以他有这种实力，你想想看，他要在这个从中来煽风点火，要这些国家来显兵站队，你其他国家不得不考虑到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他有一定的破坏力。但是呢，你整体来讲，这个呢，应该美国他也有他的不利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全球。它是一个全球国家，它的战略呢是全球战略，它的力量呢过分的分散，它分散了亚太地区的实力呢实际上并不足以完全对亚太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目前来讲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指手画脚，对中国是不可能，但是对韩国、对日本那原来的盟国呢，这个毫无疑问，日韩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这个没问题。那东盟呢很多国家啊，像泰国啊、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它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那印度呢这个比较特殊，印度呢它是历来是奉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嘛，那它现在呢左右逢源，它那个平衡战略啊搞得非常成功，非常顺风顺水，对它那个经济社会发展啊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印尼现在也想走印度的这个道路，那整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呢就是大体的格局呢破坏力呢不会是太大。除了中国以外呢，东盟呢这个也是个中间地带，就是中国、美国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些国家呢都在向它施加影响，包括俄罗斯、韩国都在施加影响，但是呢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区经济组织、安全组织、政治组织，它本身的凝聚力越来越强，所以它完全听由外面的摆布呢也不太可能。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